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文贵5月17号向推友们报平安的直播视频。今天坐在这儿非常激动，大家这个看到我系个玉领带啊，这个今天心情是很复杂的啊，有重大的好消息，好消息。因为我们爆料不是为了这个仅仅爆料，也不是为了灾难，也不是为了痛苦，我们是为了解决痛苦，解决灾难。更重要的事情，我们是追求这个家庭的和谐啊，追求社会的和谐啊，还要追求国家的稳定和国家的和谐。文贵此时此刻坐在这镜头前的时候呢，感慨万千啊，心情极为复杂。特别是大家昨天晚上可能凌晨1点钟看到了我的推啊，这个推当中这个让我呢，哎，不冷静吧。这个文贵是个性情中人啊，性情中人，对待任何事情呢，确实由于我的成长还有我的经历，对各种事情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特别是从昨天啊，应该是从前天，昨天到这个几个小时以前，每时每刻都发生着这个非常重大的事件，还有我人生中各种可以说事情连接在一起的一种结果的发生吧。这个有喜有忧啊，有担心有痛苦，更有喜乐。这个今天就像我觉得又像再生了一次一样。中国有句话呀，叫做久别胜新婚，久别胜新婚。我觉得我昨天晚上又结了一次婚啊，结了一次婚。这个大家能明白到昨天下午的时间，也就是2点钟的时候，我的妻子岳庆芝和我的女儿郭美，我们的郭导，这个来到了美国纽约和我相聚，这个非常激动。哎呀，这挺好，我这助理也学会了赵岩这个和燕宁律师的本事，提前准备好纸巾了，说我一直都有了，没事啊。这个幸福的眼泪啊，幸福的眼泪，高兴的眼泪，这个，哎呦喂，成了眼泪锅了，现在不是这个反腐锅，不是锅气条，成了眼泪锅。这个与妻子啊，这个将近3年的这种相聚，与女儿的相聚，昨天啊和前天时间我极为难以平静吧，因为本来是13号来呢，后来由于这个各种手续的办理吧，这个改成了昨天，因为呢中间有很多变化，因为我中东的合伙人还有这些国家的这个领导人呢，说好17号是到纽约和我妻子女儿相聚的，但是由于手续的问题很晚，后来在老领导的全力协调下。这个而且老领导向这个有关主持做了担保，让我这个妻子女儿这跟我相聚，和我的朋友相聚。这个没有老领导的这种全力协助和个人的担保，他们还暂时来不了美国。哎呀，这个从前天就没怎么睡觉，这个情绪就难以稳定吧，这个很难，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困难。然后我和我儿子呢，一直就在大厅里边转来转去啊，这个从地板上能走7-8个小时，这种感觉，每一步我都觉得嗓子眼都是堵着哈，每一步，哎呀，就想飞机飞到哪了，到哪里了啊，这个然后呢想着电梯一响就一哆嗦，然后呢看到推友们的关心和担心的时候，我回复。不知道说什么好啊，就是有话不能说，被这个捂住嘴掐住脖子的感觉。后来这个妻子和女儿出现了家，我没有去机场接他们，我怕控制不住，我和儿子也没有去，都在家等着。结果一上电梯以后，哎呀，我们真的是好像真的是生死相见一样，我觉得就从这个一个死亡的世界又到了一个生的世界，那种感觉是，这种感觉真的，我不希望所有的任何中国同胞能再有这样的感觉，特别是我妻子啊，真的是我很难想象她这几年经历了这么多事情还变成这个样子。 我的女儿承受了不能承受之重，不应该承受之重。而且我的妻子这种感受，所以我今天必须要给网友和推友们报告。所以刚刚我给老领导说，我要向所有推友来分享这种喜悦，因为在这些从我开始爆料到现在呢，很多推友都在呼吁让文贵和家人相聚，这就是我们推特世界的力量，这就是我们推特世界的温暖。就是在这个事上连五毛都不攻击，五毛也有人，他有爹妈，他有女儿，他也不想作孽，这个在这一点上我们是高度一致。那么推特世界里边有温暖，就是我从这句话开始，因为推特世界里边有了各种这样那样的争议，可是我们推友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是一致的，都在呼吁着文贵能和家人相见，和妻子女儿相见。这种感觉只有推特世界有，所以我们要珍惜推特世界，我们要珍惜推特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力量、正能量。大家千万不能叫我眼泪国啊，这个我是最讨厌的。所以说我们家现在和儿子、女儿、妻子今天我们在一起，昨天我们坐在一个桌子上，哎，郭美把那拿走了，那个你去看，我说你拿外面去吧。这个今天啊，我这个直播前我的妻子给我这个打开了窗边这个灯光啊，叶青芝给我打开的。这个女儿在旁边看，她从来我妻子不看我节目，我儿子也从来不看我节目啊，我女儿看啊，但是刚才她来看了一下这个，哦，好了吧，这个我女儿看，但是呢我妻子第一次看我坐在这儿，这个在上节目，他很难受，非常难受。他知道我的性格，这绝对不是我追求的，也不是我想要的。但是呢，时事把我放在了这个位置上，我要跟他解释这个为什么上这个节目，然后呢，在推特世界里面我遇到了什么，我会慢慢给他解释。从这个事情上，我让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真的现代的文明的时代，科技和信息的时代，这股力量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昨天凌晨两点的时候我上推的时候，我发现了已经有推友在上面给我发信息说，希望你好好的拥抱你的妻子和你的女儿。我非常惊讶，这个为什么这个我们说好的保密的事情怎么这推友都知道了呢？后来发现这个推友是首都机场的，啊，是贵宾室的，而且呢是跟我们家认识的，而且也有昨天坐这个因为他们坐的是航班来的，这个头等舱的服务人员有认出了我妻子和我女儿的，所以说呢，这推友们都特别特别关心，也让我特别感动，而且呢给我发了特别祝福和让人暖心的话，我在此能够表示衷心感谢。那么过去的几天来，这个我一直在盼望着与妻子女儿的这种相见的感觉，非常幸福也非常的心酸。这本来家人就应该和我在一起，我们分别两三年，这个相见那种感觉真的是完全无法想象。然后昨天我去这个洗澡间的时候，这个脱衣服都不好意思了，这个因为两三年没见妻子了，这个妻子呢，最起码我妻子得老了十年，衰老了十年，就这种折磨，这种心灵的折磨，这简直真的是慢性自杀。所以说，我是人的在一个社会上的和谐、幸福和稳定的社会和开心，它比钱重要，比权力重要，它比名义重要，因为它能给人所有的一切一切。 我的妻子真的是没办法这个想象的这种摧残，瘦了我无法想象，她1.74米的个子，现在瘦了90多斤，剩了90来斤，她过去都是在100、103、105，现在瘦了10几斤，将近15斤，啊，非常非常瘦，精神状态也特别不好。我的女儿呢，就反而是一个小姑娘家，是一个搞艺术的人，完全不懂任何财务，也不懂管理，结果是学了管，去背离去管理。我看了我女儿一说话，言谈举止，我都傻了，因为这个闺女一下子变了一个人。后来听他们被抓起来、被关押的情况，这种愤慨，我真是在这儿，我没办法形容。这是昨天晚上我发那个推特的一个主要原因。我难以想象，我真的难以想象。大家去想想，当你们的妻子和女儿被关押或2次关押，然后告诉你被关押的时候，这种感受，你去，大家就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我真的是没办法接受这个事实。而且最重要的事情，我的妻子坐在这儿，还不到半小时就跟我说，她要准备20天就要回去，因为是老领导担保。他俩出来，他俩必须要回去，而且呢，老领导保证自由出入，但是不能不回去。我没有上次不回去的意思，但是他们这种言听计从，绝对讲信用，还到了这个自由的世界还没有半小时呢，就要回去兑现承诺，要考虑到家人不是受到威胁。他说我们要不回去，把人家担保人给毁了，对老领导没法交代。还有个家人受到再次威胁，你说我这种复杂的心情，这不就像吃了人尸丸一样吗？没问题，我们守信用，但本来就应该自由出入，又为什么要你是把人变成这个样子？后来当我知道了一些细节以后，作为父亲，作为丈夫，我真的非常的惭愧，因为是我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压力，他带来这样的痛苦，本不应该发生的事情。而且这种痛苦会不会再次发生？文贵真的是没谱。这就是为什么我昨天发推，我向大家说，这种感觉、这种痛苦都像吃了人食丸一样，真的是让文贵感受到这种全身上下都觉得扎了有1亿个针一样，这些针就在慢慢地往我身体里扎。我真的，我从脚趾盖到后背，我都感觉到这种针和疼痛。我觉得我的后脑勺一直在痛，然后看着我这个瘦成皮包骨的妻子躺在床旁边，哎呦，我这2、3年了独守空房的，我每次就睡了1/3地方，这个没有超过了1/3的借口。原来我都睡1半以上，现在突然看到妻子坐在旁边，这种复杂的心情，我就在想，中国有多少家庭像我这样，多少家庭看着我女儿这种完全成了一个另外一个人，这个社会事件灾难对人的性格的改造，对一个人的这种物理性的改造，这个身体上的改造，这简直是无法形容。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想象，就我们家遭受这个挫折。我现在想到这个傅振华呀，这个人呢，这简直就是魔鬼，魔鬼，这是魔鬼中的魔鬼。这个傅振华，这个很多事情啊，很多事情我都没有说，因为我的妻子、女儿还有我的家人，这受到了各种威胁。比如说，这个傅振华在这个抓捕当中去了2大卡车呀，100多个特警，荷枪实弹抓捕家人的时候，抓捕家人当时是17个，包含我儿子。结果儿子在抓捕前的不到40分钟或20分钟之间，我儿子叫我接了我电话，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让他们离开。我本来让我妻子、让我女儿、让我哥哥、让我这个儿子离开，结果这时候我爹我娘走不了，所以说咱也没什么事儿，有什么怕的？我哥哥也不同意，所以全家都不走。最后就让我儿子凌晨4点钟去了机场，坐了7点那个航班离开了。结果飞机起飞后的20分钟左右吧，有说20分钟，有说40分钟的，就是这就边控就有了。那天的名单是抓17个人，结果抓了我们家16个人，全部是100多个武警， 荷枪实弹，然后用16台车分别拉走，戴上口罩。然后我们的人被拉在那个酒店的总统套房里，一个保安，就几个人就是轮流的打，就把孩子腿打断，脊骨打碎。另外一个孩子在这个地下室就打了将近1个多小时，孩子在打烂了都，就是扔着打，踹着打，使劲打，就不把当人打，就扔东西一样，就是打。你不是盘古吗？你不是牛吗？我弄死你，我弄死你，你能怎么着？打完以后再拿出一把枪扔在他身上，说这把枪就是你的，必须签字，这就是你拥有的枪。因为当时抓捕的时候说我们涉嫌黑社会，说这把枪扔在身上，你必须认这把枪是你的。我们这个保卫部的先这个小伙子叫曹金龙，被打烂了的孩子，现在孩子基本傻了。另外一个孩子从我造房那个，就是给我母亲照顾我母亲的人，啥也不因为，就因为在抓的时候我大哥穿了个背心太冷了，因为1月10号就把一个小棉袄脱给我大哥，他说你牛啊，就拉到总统套房去，就是把孩子打残的，孩子基本上也废了现在。然后我才知道，就很多人现在基本上是就是神经不正常。我的六嫂子，我的六哥，我四哥四嫂子，我的大哥的女儿女婿啊，这个小孩子，包括那小女儿，现在都是开门生的孩子。就是这种恐惧已经无法从他们生命中拿走。你少吃一口饭可能未来能补上，但是这种恐惧无法拿走。昨天我看到我妻子我女儿全身上下每个汗毛里边都透着恐惧，那种迷茫，眼神中的恐惧。家庭政治学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说，当这个家庭有恐惧的时候，这个家庭将不会有希望。当这个家庭有背叛和欺骗的时候，这个家庭不会有幸福。当这个家庭受到了来自社会上巨大的威胁的时候，这个家庭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四分五裂，一个是紧紧团结在一起。我们的这种中国社会绝大多数家庭受到威胁是四分五裂，没有说团结在一起，因为外来那股力量太大了，你根本没办法团结在一起，谁能抵抗的家庭？那种被打的那种来了5、60台车，是不是100多个干警带着钢盔，那是武警，那是对付谁的？那武警那对付的应该是防卫安全，怎么抓老百姓的啊？协助你有这个职责，150、160个干警，几大客车，然后把那女孩子们就是往死踹，用脚往脸上踹，踩在脚底下。傅振华先生，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人呢他还是魔。就在抓这个之前的前一星期，傅振华的弟弟啊，傅老三约了我六哥到了这个桑拿房去，脱光了，在桑拿房里边还给我六哥提出，因为这个我一直这个料没爆啊，我都留着呢，我不能都爆完啊，我不能都爆完。这个说当时他想要方正政变的，说把弗里欧抓起来以后，我们一旦当第一大股东，要求要方正的一个金融牌照，他想要保险的牌照。他在里面说，不管你们家是谁怎么抓起来，我们会把你救出来，现在你就签文件把这些牌照给我。你去想想，傅振华先生在短短几天后，100多个武警特警架着什么冲锋枪手枪就去开了我家，把我全家给抓。我儿子侥幸脱得一逃，否则你们想想这后果是什么。就是我要是当时被弄住了，我不是说是徐明和李明，我连徐明和李明的待遇都可能没有，因为他们还活了一段时间，我估计当天就得弄死我。那枪扔在我们员工身上，让他承认这枪是我们的，那要是我在的话，他就拿枪把我打死了，那就说我是袭警了。所以说傅振华先生，我跟他的事情没完，任何情况下没得和解。如果傅振华不能伏法，傅振华先生他的事情没一个公平， 没有不受到依法啊，我说在依法的审判，中国的所谓反腐、所谓反贪，那根本就没有半点公益心。不管他后面是谁生的，天王老子我也会给他瞪到底。我明确向北京各方面我传达的信息，在任何方面我都可以给你们，咱们可以商量，没问题。在傅振华还北京专案组刑侦队对我家人这种虐待，这种非人性的折磨，把我们四五十的一个女员工给关在一个小屋里面，几个人搜身，拿着枪往阴道上戳，这事儿绝不拉倒。我今天说的话，我希望在第三方公正的，在有关领导指定的专案小组的工作下，对我所有说的每个字进行调查，应该公诸于众。我说的如果没有，我应该承担加倍的责任，最严的处罚。如果有，如果傅振华先生他这样的一个办案，这样的敲诈和黑社会的这种方式来办案，这种灭口式的对家庭这种重大的打击，这是要没个说法，国将何国呀？国还有法吗？国是谁的国呀？法是谁的法呀？中任何一个国家和社会核心的价值，它就是家庭，特别是中国，我说它是宗教。任何一个国家和体制，政治体制，如果开始拿家庭来作为威胁绑票，那这个国家将不可能有前途。一个社会，特别是中国，稳定的基石就是家庭。可是过去的五年，将近1970万、960万人受到了关联调查和协助调查和被抓。这900多万个家庭里面，它牵扯到几千万的人，这几千万人家庭受到了威胁和类似于我们和超过我们这种非人的这种虐待和措施，牲畜都不如啊，猪狗都不如啊，完全是连非洲的刚果啊、冈比亚都不如的这种法治环境，对人性的这种泯灭。如果这个社会这样，家庭怎么会稳定呢？任何学过政治学、任何学过社会统治学的都明白一个道理：当这个家庭的基因被打破的时候，社会的动荡和社会的重大的这个不稳定就会到了，甚至是革命，甚至是流血的革命。我们这个家庭的遭遇，我的母亲昨天才回去，我昨天我太太跟我说，我特别难受。她说她不能去告诉我娘，不能临走前去看她，因为她刚做完手术，然后说做完这个眼睛手术呢，说一哭我太太吓唬我娘，说你要是哭的话你的眼睛就瞎了。我娘说，那要是你要确定哪天走，你千万别跟我说，我该控制不住了。所以她去没去见我，你去想想大家，你们的母亲、你们的父亲，如果这样，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所以说，每个人都在这极度恐惧。我的女儿、我的妻子出门上大街上，非常害怕，害怕被这些盗国贼们的利益集体找这种用下三滥的办法，把他们给毁、给伤了、给杀了、制造车祸。他们听到都太害怕，每个人都警告他们。而且他们特别害怕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威胁恐惧，各方面的。更重要的是这种恐惧，他们待在家老觉得抓人的那个声音门啊，有人开门敲门，一听到马路边警声、警车声，他们都感到恐惧。我们全家人所有的员工全都这样，警车一去盘古，我们员工以为这又发生什么事。几年来这还生不如死啊，生不如死的感觉。一个社会的家庭到了生不如死的时候，这个社会会什么情况？我们的很多村友里面都在研究文贵爆料啊，是怎么着爆啊爆啊爆料啊爆啊。村友们，大家去试身试想一想，像郭文贵这样畜生人，有一个敢站出来爆料的吗？有一个敢讲真话的吗？这过去几十年发生过吗？有吗？ 几十年没有光辉这样事情发生吗？没有被这个以黑反腐的人给反了吗？没有以贪反贪给受上待遇吗？当然有，谁敢站出说话吗？谁敢呢？现在这些利益集团盗国贼们对我家人员工的威胁是超出了所有大家想象的。我今天给老领导说，我说你拿出了2014年一张我妻子的照片，我女儿的照片，你再看看我妻子今天的照片和我女儿今天的照片，你们对他们精神上肉体上打击成了这个样，我你们的孩子你们的家人，你们会如果他在你们身上你们会什么？我跟你相向而行，往你的方向而行，我们的方向呢？这就是我说北大一个精神高地，你们的法律系培养出张学军这种玩弄法律，吃了原告吃被告，和这种司法人员一起敲诈当事人，然后像朱茂元这优秀的人都变成了贪婪的这个人吃人吃完的人。张学兵，你们的北大的律师集体培养出了一批残害老百姓的帮手，你们不去进了权力的核心，但你帮着权力的核心在打压人民欺压人民，还让我们捐款骗捐，你们这种权力的傲慢，以为你是北大就是中央的这些领导的这家人的，你也连小三儿都不如，你就小四儿吧，也都是你们就开始也欺负老百姓。上有这些政治局委员，还有这些傅振华这样的黑警察黑司法，再加上你们这北大培养的以律师为手段的这种打手，老百姓还有的活吗？私营企业家有的活吗？私营企业家没文化，你们用法律用关系就把这私营企业家还所有的社会这种司法的资源全部垄断，怎么有公正？怎么有公平？走得活吗？私人企业家老百姓打得起官司吗？上哪去说理去？法官检察官警察不是来于北大司法系，就来自北大的关系，各省领导政法界要么就这学院那学院都是利益集团的，老百姓打得活呀。709律师除了被同行所出卖，还被同行恨不得把，不是说这个公安要弄死你们，同行恨不得把你们弄死啊，牺牲你们的。这个社会到了何种的扭曲程度啊，何种的扭曲程度。我今天在这说实话，郭文贵爆料连1%、0.1%没拿，我要拿出来几张核心的纸，我可以告诉你们，不是1000万人上街。我真想跟真的和当局的人试试，咱们在发布会上试试，我要拿出几张纸来，不是1000万人，甚至上亿人，除非这人们真的是完全不要了自尊，完全不顾家人的死活，我要把一些视频给放出来。不要说你傅振华一个人，你傅振华你的两个小老婆，你的所有家，你玩过的女警察得多少人自杀呀？其他我就政治局的啊常委的这几个人我就不说了，我给老领导承诺我不说就不说，我要说了不是天翻地覆，不是地动山摇，全人类上都会诅咒你的。我妻子和女儿很快会回到北京，一定兑现诺言，我们出来了我们就回去，给这个专案组和老领导承诺，特别是我们就为了老领导的担保承诺，一定回去。能做到这点的人谁敢拍拍胸脯？我妻子和我女儿这种勇敢和正义是讲信用，让我感到真的是很敬佩，我也必须听他们，但是我对他们这种愚钝天真和被这种教育的这种已经奴化了，我感到悲哀。我的爹妈我的家人都在北京都在国内，我妻子的家人他父母都不在了，姐姐哥哥姐夫妹妹孩子们都指望他，都在中国，这不就是被绑架了吗？ 这不就是被绑票了吗？当一个国家开始绑架人民，绑架家人，以家庭为作为一个肉票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傅振华呀，他就是玩透了这一套。但是我说实在话，所有的绝大多数还都是好人。为什么？最近我收到了各个种种的信息，我真不知道是谁，都是痛恨傅振华等人，傅振华和江良栋副局长的专案和行医的这些，真是人畜不如，在畜生都不如的这人，他们恨死了。他们说他们不能代表我们两百万警察，他们不是我们两百万警察的代表。郭先生，你不能这么说，我们可以跟你一起来寻找司法的公正，揭发这种腐败。傅振华绑架了这个国家，绑架了这个国家机器。江良栋和邢一总这些人所做的各种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的事情，令人发指，绝非一也，非一百，也非一万。我们的高于律师，我们的七零九律师，啊，我们的雷洋事件，我们的现在北京一个个的县令林的这种李明事件、徐明事件，还有能挽回的机会吗？雷洋能活过来吗？所以昨天我妻子跟我说，你不要有任何的伤心，咱们毕竟见面还活着呢，人家那些人连命都没了，人家家人怎么办？哎，我的妻子善良的吧，让我感动，她总是这样啊。但是这种善良你不觉得非常的悲哀吗？能活着咱就应该感激，本来我们就应该活着，这是父母给我的生命，上天给我的生命。可是傅振华先生，你有孩子，你有你的几个老婆，还有小老婆，你也有父母，你有弟弟，你就没想过这些人也是人吗？你掌握着这种大量的这种司法这种资源，你把老百姓连猪都不如。傅振华先生在每个酒桌上都爱谈一段故事，九八九的时候，你在北京市公安局如何被六四的学生给打到车上去，然后把头盔打个窟窿，然后你撤回到北京市公安局，这是你每次在公安政法讲课的时候如何讲出八九六四，你把多少学生放倒，然后你怎么开的枪，我都没给你讲过。你八九六四的所作所为一定也会给你算账，你靠八九六四镇压学生，你作为警察先开枪，你在丰田电报上挤进去被围在那儿，退回到北京市公安局，这成为你上升的政绩，也被中央领导认定你为可信赖的公安好干警，这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是天下是有轮回有报应的，一个社会的稳定的基石就是家庭，家庭稳定的基石就是母亲，就是女人。你对女人如此之不尊重，你对人性是如此之践踏，你对司法是如此之蔑视，你享受在八九六四那个美好的流血的故事，铸就了你今天的公安部常副长和你要当政法委书记、公安部长的野心。这个国家能让你走到今天，就是国家的耻辱，体制的失败。为什么黄燕能和你一次次的在一起，能为你的哥们兄弟批项目，能为你的兄弟改规划？为什么潘石屹这样的人，中纪委的哥们视你为奉上宾，不就是用你非法的手段去调查别人吗？利用中纪委的这个什么都有能干的这种权利，加上你的这种可侦缉可上的手段，然后和潘石屹一个地产商和黄燕在一起，你们改规规划容积率，不行就抓人，然后中纪委又保护你，这是一条龙的作案啊，一条龙的对国家的机器的蚕食啊。你们喝酒前先讲哪个领导是哪一派的，然后讲要爱国，然后要讲要忠于领导，最后喝到一半的时候就是忠于性啊，黄燕可以怀孕的小手就又拿出来了啊， 你们都叫哥们儿，忠于哥们儿，啊，忠于利益，忠于你们的团体。北京城长安街东西，你们的车辆每天晃来晃去，都在干嘛？这是你傅振华先生的名言。你每天从长安街路过，你在想，这么多车他们在干嘛？无非是三件事：为了官儿乌纱帽而奔跑，为了关系让自己的这个丑闻能遮盖得住而奔跑，为了性和钱在奔跑。这是你说的啊，这是你说的。你搞懂了北京的官场，但是你没搞懂一样，不管多大的政府，多大的省，不管你200万干警还多少干警，你在14亿人民面前你什么都不是。你200万干警，你100万军队，加一起你500万的这些人啊，你不过都是14亿人民的子女吗？你还属于人民的一小部分吗？当人民走向街头，当人民振臂高呼，不会再像六四那么傻了，等着你们开枪，站在大街上不回家2天，你们都投降。我不相信你能把长安北京城的600万车辆你全都烧了。如果8964当时让我组织，不会那么愚蠢的，就把车停在所有大街上停2天，然后再不行把自己车点了，行不行？就让你傅振华出来给他打死，怎么抓的七六九律师？雷洋怎么死的？高云女士怎么回事啊？这些900多万的这个腐败当中被抓的人，家庭钱去哪儿了？珠宝去哪儿了？字画去哪儿了？车辆去哪儿了？他们家人受到了什么样的折磨？是谁下的令？银行那些钱去哪儿了？北京的这个几亿平方米的房子都是谁的？大家查查窗户去，查查产权证。把北京民生银行西城区的所有账打开，西城区分行。好家伙，西城区可是一个腐败的老窝呀、啊！现在要出中央领导啊，要掩盖继续的腐败啊。所有的推友们，你们绝对不知道盗国贼，我说盗国贼的意义，盗国贼是要控制这国家未来20年。这些盗国贼们只有侥幸，只有狂妄，不可能有半点的善良，不会有半点的人性，绝不会以为你老百姓能做什么事。在他们这些眼里面，在酒桌上一说话，在压境里农民，这农民就是猪狗，这压境就是农村出来的，就是你考上什么大学，你这不管哪来的，就是你就是一个农村来的，你就是个草根。在北京城还有一批像傅振华的说北京话的，那你就是外地的，就是傻叉。这种严重的血统论、无知的血统论、傲慢的权力论，深植于这些长安街这些绑架了国家机器、盗取了国家机器的人。这些推友们呢、啊，都在说这个说那个，这你们去做，给文贵递子弹。我再次说，你给文贵递子弹，我有10000个文贵也帮不了你们。你们的妻子和女儿都会像郭文贵下场一样，他们的岳兴之和郭美的爸爸和他的丈夫还是一个这么牛的人，混到今天，你们能像郭文贵的本事吗？有这个勇气吗？有这个智慧吗？有这些智慧勇气比我们多得多了，那你们敢吗？给文贵递子弹，你给你自己递子弹，不要给文贵递子弹，我不需要你们的子弹。我们要站起来，要敢于说不，否则你们的妻子儿女姐妹就会像我的妻子、我的女儿的这种下场，像我弟弟的下场，开了枪不让你致命，看着你死，医院看着你死。你告诉我老崔友们，仔细观察观察你周围，你的油、你的治病啊、你的银行、你的安全、你的荣誉、你听到的话都被谁控制的？你没有一样说了算，你能告诉我你一样说了算？你连生殖器、你上床你说的不算，你要敢说你什么说了算，大家去想想什么你们说了算。 上街警察交警什么个理由随便就可以把你搞定，谁让你像雷洋一样把你被这个被淫乱被调查，可以像李明一样开着警车赴惩罚去24小时让你消失弄死，然后就说在审问当中打针打死了，进了看守所可以摔摔死猫猫躲猫猫死，骗你的钱，犯傻的事情，是不是这个医术宝的事情，那骗你几百亿上千就骗了咋的，由法院给你做裁决，法院我们家的说了算，这老兵青春献出来了不行当地收拾你，再像那个老兵跟我说的骑着摩托车被人家给带到草堆里一顿的胖打，然后拿女儿做威胁，这不是以黑治国吗，以警治国吗，一个家庭受到了这样的威胁的时候，我的家庭我奋斗了几十年，用鲜血，我的弟弟的鲜血，用我每天20个小时的工作，让我的是以为中国创造了几百万的平方米的完美的建筑，我也死也带不走，我哪儿也移不走，为国家有6万多个员工的工作机会，拿了几百个亿的税费啊，不是管税，税费，我说工作了几十年，我不就落得这个下场。崔友们，你们都变成了工人贵以后，你们能像工人的下场，如果落到工人下场你还能活下来吗，我是侥幸中的侥幸，是上天的，上天睁了眼了，文贵没有作孽做到家，我说躲过了一命，我儿子躲过一命，妻子半残废了，现在是不是女儿现在已经这么小都抑郁症了，自闭症了，这都是这样，我爹我娘老，我爹已经不能动了，我娘这坐椅子不能动了，我这哥哥已经半神经病了，我这几个嫂子都是半神经病，我这几个员工昨天这个，哎呀，谁说这受不了，我的这个老员工赵广东60多岁干警察出身，被打的是最惨，就是让他要说我跟他我们是黑社会，就是一直打几个月，也跟我的好哥们车峰先生关在一起，车峰先生也是被打的几个月，拿他儿子拿他老婆做威胁，最后让他签啥的事，我现在怀疑车峰先生活没活着，头两天我都梦见他，梦见他以后一直给我喝酒不说话，老举杯，我醒来特别特别难受，我们这个赵广东60多岁的人被他们给打成那个样子，我的其中的一个哥哥消失了几个月不知道，他在看守所里面没有衣服啥也没有，也不让送钱，因为他的名字是高度机密，大冬天的时候几个月穿着个拖鞋，后来这个是大连的这个副市长刘乐国副省公安局长这个发了怜悯之心啊，我很感谢他，给了很多特别的照顾，还有他的秘书允许我搁在看守所房间里边，在8步之内每天走上个十几趟，太多事情，我真的我觉得我说每个字我心都在疼，如果我们这些哥哥或者员工的犯了罪，我这个赵广东犯了罪，我的吕涛犯了罪，我的杨英犯了罪，活该呀、啊！你犯罪了，犯罪按罪人处理，按罪严处理，无可非议，我不认为他们有任何罪，有任何罪为什么要等3年不判呢，李友的人5罪4罚16个人当庭释放，弄了国家上万个亿啊，贪了几千个亿啊，5罪4罚呀、啊、李友啊，在里边李友被关押的那些小情人们还在给里边许诺出去送爱马仕包，还要到九寨沟旅游呢，当然了他们去九寨沟肯定王仁哥校长余力同志就不赔了吧，啊，你说这个这是个什么情况，这是个地狱啊，地狱也没那么可怕呀，它让人变成这样的无知，让人变成如此的呆傻，
让人迷失了方向，甚至没有了自己。这种恐惧不再仅在血液里，它还传染给所有的亲人，然后这些亲人被传染以后再传染给其他人，然后都得了抑郁症。老的痴呆了，下沉中风了，这个年龄再大的下沉呆傻了，甚至要命，中年的变成精神病，小孩得了抑郁症，这个社会不就成了真正的有病的社会了吗？这不真的林静先生在美国国会上作证说对了吗？说中国病毒啊，这病毒传染啊，传染全世界，我们这个民族十几人都变成了精神病、抑郁症、自闭症，无限扩散，还有维稳吗？过去8年来，中国的维稳经费每年往上翻一倍，任何一个过去的警察国家或者说一个政党国家，当他维稳费一再提高的时候，那就是到了脆断的时候。当你维稳经费跟不上和社会上的老百姓的反弹形成了相对值的时候，就会形成脆断，这是永远不变的规律。为什么我说傅振华等人这是盗国贼呢？因为是因为傅振华这样的人才造成了社会上这种中国式病毒和大幅的这种社会大幅的这种社会矛盾的提升，然后相对的国家维稳经费的提高，然后是变最高的接近了那个社会上脆断值。这就像 GDP 是一样的，现在中国是9000美元，还属于一个拥有民主和法治社会的初级阶段，必须一个社会达到13000美元的时候，社会上才具备了蓝领阶层和最高阶层和底层的一个科学的阶层，具备了民主自由和三权鼎立和法治文明的最佳的时间。这是为什么我说现在推动以法治国，我们还需要10年达到13000这个 GDP。 但是跟这个 GDP 相同式成长的，你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就这个社会上给你机会到达13000之前，绝不能具备就我说的维稳和社会矛盾和维稳费达到了那个均值脆断的均值，那就瞬间就崩溃，你没有13000的时间。9000到13000开始进入了危险期，11000到13000到了最危险期。这也是为什么我说中国在未来的5到10年绝对不能乱，习主席绝对是最重要，因为只有习主席他这个年龄他这个身体的健康和他的勇气，谁敢像他这样做的事情，他敢拍板敢做敢承担，还能让中国最关键的9万到13000，这记得，这是文贵的思考。我很无知没文化，但这是我的思考，我当然相信我的思考，我不需要任何人去承认，或者说，所以我按我的相信的事情我去做。可是前提是，绝对不能在11000到13000之间或9万到11000之间实行了脆弱。但是现在我们看到的事情，这个社会的发展正在往脆断那边走。我这样的人，在中国有10000000。他们现在如果像我一样的恐惧，家庭受到这样的威胁，他们会把钱继续留在中国吗？不都前进美国了吗？把儿女前进美国了吗？把信心前进了美国的路了吗？我们还有13000吗？没有。维稳大幅提高，我们靠什么钱？没钱了。这就突尼斯事件就发生了，埃及事件就发生了。我们当然不能回到那个时代，突尼斯、埃及，我有很多朋友都是最高层的，他们每每谈起他们这些年发生的事情，他们都是 在讲中国领导人像托克维尔的书，托克维尔书都说烂了，都说烂了，都几个懂托克维尔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经济的成长和人心的安全稳定必须相匹配，当这两个不能匹配的时候，经济的增长的快速会加剧了这些人反对你推翻你，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根源。今天的咱们社会环境，我的例子不就证明了吗？经济在飞速发展，大家极度不安全，这不就是这个结果。头两天我一个上海的朋友做地产赚了点小钱吧，然后呢贷了一些钱，平衡完以后也算不小的钱了，有几十亿人民币。第一次啊，从他嘴里说出来，他说不管他多大年龄，他也快七十人了，决定移民加拿大。我说你不是这个爱国爱党，是不是还是党员，还让儿子入党女婿入党，干嘛要加拿大，你得继续在那儿爱国爱党啊。我说这不对啊。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身边的人都被抓起来以后，全家人都闭嘴，见面招呼都不敢打。他说这种恐惧，他说我觉得还不如死了。他说在死和活着，那我觉得好死不如赖活着，我去加拿大。很典型的今天的中央领导啊，我真希望你们能听到这话，不要再相信这下边人给你们天天报好折子啊。你们都是年轻的，都是应该看这个信息时代真实的信息啊。香港的房价为什么一直涨啊，宁可到香港也不待在广东新广深呢？为什么澳大利亚、加拿大、澳大利亚、英国、美国这些房产都疯了一样啊？去年一年说800亿买房，哪止啊，去年人家真正的调查机构是将近6000亿买房，6000亿美元。这都是恐惧，都是傅振华等人造成的结果。傅振华那点钱都是弄到海外来了，他弟弟要在英国买已经买了房了，在新加坡也买了房了，香港也买了房了，澳门也买了房了，美国也买了房了，加拿大那房子卖了，他也有恐惧感的。所以说咱不能把所有的这问题都扔到中南海去啊，最重要的是真相啊。就是一个国家到了13000黄金俱乐部这个最关键值的时候，具备了改革，具备了这个走向文明文明的时候，前期还有个很关键的问题，必须经济上的和社会稳定上的和司法上的相配合的同时，还有一个希望，也就是总书记说的中国梦。这个希望是不是一天能形成的，不是哪个领导人的承诺能做成，现在是完全是以假治国呀，假食品、假医药、假理想、假宗教、假爱情、假服装啊，什么不假呀、啊？我发生这事情2-3年来，我妻子和女儿没找过任何人，我们不想跟任何人麻烦，也不想牵连任何人。但是有些真的有一些朋友，真的是我在这不想有些人听懂的，没有我这朋友的帮忙，我儿子出不来，我欠我他们一条命，没有这个他们的帮忙，我妻子和我女儿早就被他们给弄死了。很多人默默的帮忙，包括对我父母的照顾，包括我这些我这公司最伟大的员工，几乎没有人背叛我公司。就那种的威胁，那种流氓的手段，大家都坚守在岗位上，这就说明了中国还是好人多，善良人多，有理想有正义的人多。但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被这些盗国贼们一步一步的向这些善良的人、爱国的人、真正的是社会稳定的基石推向了另外一个极端。这已经不能用任何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社会关系学来形容了。如果郭文贵的事件不能成为任何一个有良知的领导冷静地去思考这个案例的话，还要封闭瞒藏，太可悲了。国家为此付出了代价， 郭文贵的家人会付出代价，社会会是付出代价。我希望郭文贵的事情成为一个好事，不是坏事。郭文贵所有做的事情没有任何目的向国家拿一分钱，没有让国家给我任何一分名义，我不要，我也不要你的官位，我要什么？我只要一个属于公民的基本的公正和公民基本有的司法给予的依法的一个公平，这是公民应该拥有的。何况我现在不是中国公民，家里不是中国公民的，就这点简单的要求，这是起码人的性的要求，人权的要求，这过分吗？这不过分的。我们中国现在是最大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全世界在依靠着我们，在盼望着我们，我们连这点要求都没有吗？希望不要当猪当狗，把我们当成人，给我们一点人的安全感，人的尊严，让我们这个家赖以生存的家庭有一点点欢笑，不要再像我的妻子一样一夜白了头，三年如十年的衰老，女儿二十几岁的女儿成了一个就一直连这个数字都不读不懂的人，完全没概念，学导演的人进而管理企业去了，孩子一天哭三次。这个社会用眼泪能培养出 GDP 吗？用鲜血能培养出 GDP 吗？用李友换几次肝能培养 GDP 吗？用李友和人民银行的范一飞副行长这种上海银行的利益掠夺能换来 GDP 吗？用黄燕的那怀孕的小手能摸来 GDP 吗？用北大的朱山路先生啊和王仁科先生送些女学生能搞来 GDP 吗？用北大培养那些律师利益集团能给国家带来 GDP 吗？这些人能给国家带来稳定吗？他对老百姓有什么帮助啊？社会的生产价值和生产力会因为他们会成长吗？给我来一杯，给我来杯咖啡。所以你看，我们社会文贵揭发了一个正在让社会变成了灾难的癌细胞啊。黄燕女士、王恩哥先生、朱山路先生、张学兵先生、海航陈峰先生、王健先生、傅振华先生，这个国家这样下去的结果是什么呀？这个社会下去是什么呀？说这些人是小数吗？这些人的危害绝对是大的，癌细胞是身体里边的几亿几千亿分之一，但绝对把你身体给你毁掉，不是你脸上长个包能把你死人，是癌细胞扩散死人。这就是和平先生说的中国式病毒啊。现在有多少的怨恨，咱社会上多少的憎恨呢、啊、多少的不稳定啊，这就是人心的心霾导致了政治霾、文化霾、经济霾，然后天气霾，各种霾呀、啊。谁还愿意维护这个家园、维护这个国家、维护这块土地呀、啊？没人呐、啊，因为大家没了希望，因为大家都看我们这样的人，结果都是这么惨。这个传染力，这个癌细胞是多大呀？傅振华就是一个典型的癌细胞啊！北京市公安局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黑社会啊！傅振华先生一日不倒，郭文贵就会把这个所有的事情天翻地覆，咱们拭目以待。依法治国，郭文贵要求的一定要是从傅振华先生开始，从北京市公安局开始，从你的刑警组的江良栋开始，从中纪委的专案组中纪委人开始。中纪委我太熟悉了，从你官员在楼，我从一楼，我闭着眼睛，我蒙上眼，我能走到楼上去。那个楼盖楼都是腐败的，盖楼的人不能抓了。现在刘志华当时是啊，还有这个黄燕也是啊，关键人物啊，还有那规划处的处长啊，那中纪委的楼的从开始拿地盖楼发包，楼下的那个中纪委小餐厅，还有六楼的那六室、七楼的七室、八室八层，那每个室的牌子都充满了腐败、黑暗，那是个毒瘤。 虽然是领导以大领导在那办公，但是那个地方每秒钟都在产生腐败和丑陋。中纪委专案组的人和傅振华先生这个纪委加公安权力大观天的这种专案组，咱们一定记住，郭文贵你随时就把我杀了，你把我全家杀了，只要你郭文贵和全家灭不了，咱们就是一定会战斗到底。你可以把别人给吓死，出哎呀出诗歌你出名了，现在网友现在都老待见你，没结婚没恋爱，身高1.88米，激动。我一说到傅振华先生，我现在就是听到声音了吗？拳拳带风，脚脚带风。我每天练了，觉得傅振华先生有本事，咱们单挑。我三回合，我让你还喘着气儿，我就让你把我脖子割下来。我现在我觉得我一拳都打到北京去，我就把这傅振华先生给砸死了。我看到他在会上还在那块装神弄鬼，还在那装神弄鬼，黑暗的。我们拿出那儿的证据，傅老三你的原话录音，傅振华的录音，傅老三你，傅振华你和傅老三你们还能活着，还不被抓，还不被调查，你让我再相信任何有所谓过去的公平司法公正，我都不信。你们让我相信耳行，相信领导这个腐败的决心。傅振华先生都这样了，收了钱有证据，录音原因有证据啊，对我们这个李友的抓捕，对我们家人抓捕事实，对我的员工家人虐待事实啊，不抓不弄，而且还让他天天出现在最高级的什么一带一路，还有这个北京的这个两会上还要露脸，谁是保护你的？傅振华不受正法，谁相信中国司法有公？谁相信呢？那被抓在秦城的关在监狱里这些人，他们心里能服吗？不会服的。为了一个傅振华得罪天下人，失去天下所有正公检法的心，一位检察官叫我说，你文贵你可以大胆说出我的名字。我傅振华在北京当公安副局长的时候，我就向中央写过傅振华的这个人怎么玩弄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持人，怎么向中央电视台的女主持人许诺，怎么娶人家，怎么跟他老婆离婚，没人理呀、啊、人家后来升官了，说你实名，你说我说的，我不能说，这位检察官啊，我绝对不能说，文贵保护爆料人比保护自己生命还重要啊。你说的这些事情我都知道，我掌握的傅振华的资料我已经给北京了，比这多得多。我在这个视频就没爆料，我许诺过我先不报，但是现在如果再不争论，那我可就报，那我一定会报的。那有些相关的领导就不好意思了啊，那这我不是想报你了，我是报傅振华牵涉到你，那就跟我没关系了啊，那我没关系了。傅振华这个人不被抓，傅老三不被抓啊，这个傅老三那几个小老婆还跟他现在还火着呢，又买了新奔驰利了，又买新车了，还敢弄呢。傅振华先生的老婆李静女士包啊，天天去家店包小男孩小鲜肉，傅振华先生玩明星，傅老三抱几个老婆玩明星，音乐家钢琴师不是那个琵琶师，然后让我们的家人遭受如此的恐惧威胁，都半死不活，然后他们天天还反腐，天天抓人，他们调动武警的那种快感，警察的快感，抓人的快感。那警察抓我们员工的时候说，昨天晚上这个出去玩了没出去，就当成了说今天抓人，17个人跑了一个，就把我们当猪狗啊，这种变态的机器啊，中国私营企业家的悲剧啊，中国所有创业者的悲剧啊， 任何有脑子的所有人，你们想想，你们的儿女没成功欠人家钱，天天累死，当有了成功的时候，人家要弄死你，害死你，人家害不死你，弄不死你，累不死你的时候，哎，让你叫做像雷洋事件一样被嫖娼死，强奸女员工死，再不行给你弄点毒弄死，你说你成功干嘛呢？更夸张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现在说话都得死，说不对话，我现在说的话都在这个国内说已经死了。为什么现在北京大街小巷，连东北广东福建那些社区的大姨们大妈们清洁工们都在听文贵的语音呢？听了一遍又一遍呢？为什么文贵的现在每天是10亿的点击量呢？为什么2000多万的 YouTube 的观察量呢？文贵说的话是老百姓听得懂的话，现在我们很多官员说话老百姓听不懂，相向而行，像咱的外交部的王部长一说话就是指着鼻子啊，这个，然后就是大声厉喝，是不是？像那个这个陆康扭着腚吭吭吭走了啊，愤怒傲慢啊，我们这人都穷人都是猪，是不是？是该死啊，还没审郭文贵呢，就像他审了我就有罪了，发一个狗屁骗人的红通，就像得罪了陆康他祖宗一样，就把郭文贵就苦大头扔了，给全世界人民为敌。什么外交部，不就是个叛国部吗？看看一带一路，你外交部干了啥呀？你有哥们儿有朋友们带谁去了？我郭文贵当外交部长，我100%我能让美国英国欧洲这些国家领导人去，你叫谁找去了？骗嘛，使劲骗，假宣传，假外交，假货币，假食品，假医药，假忠诚，最后一定假到你孩子身上去，使劲骗，使劲骗。公安部现在在不抓反腐，看还有几个能活着在公安部出去。你们把这个马建副部长给设计了，把张越给设计了，是不是？该轮到你们了。现在傅政华先生你能活着？你看着，你要是再活，傅政华先生本人今年48岁，啊，我再等5年，我才多大呀？我才52岁。你傅政华5年能干，你干什么呢？我等，我得等死你。我等不死你傅政华，国家没公正，国家没法律，你和傅老三继续是不是玩弄美女，玩弄明星主持人，跟黄燕这样的人继续在雄安区，是不是在这个北京副中心通州区搞大钱，你还能跑出国外来呀？你跑出中国国外，全世界人们都会把你吃了。我们这村友当中有多少人都被你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流落海外啊！甭说别人，像高玉女士这样的人，709律师的家人、雷洋的家人、徐明和李明的家人，我们会把你吃了。酷吏啊，你这种警酷、穿着警服的真心的流氓。那个岳文海是搞钱，当白手套，给去了中南海，去了这个国防部，去了中组部，去北京市，他才跑来跑去，然后跟这个徐子军利用民族证券和李友方正证券洗钱，然后跟你们这些人还弄在一起，然后你们这都通了中央中南海。你说这要钱有钱啊，有上海银行，有人民银行副行长，有北银行各个行行长，有各个的所谓的不良资产公司，我这一堆不了，不良资产公司向你们洗钱，我哪天要公布了，老百姓绝对给你们造反，砸把老百姓钱给骗走，然后再有批规划增加容积率，然后潘石屹又可以在长安街上把一变成了五，把五变成了500，你说这个社会黑暗啥？天天在主席台上讲相向而行，这个为人民服务，真的为人民服务的雾霾啊，是服务的雾霾 PM2.5， 然后叫老百姓 吃上喝上假牛奶，然后吃上假食品，然后假司法审判，这还有哪有老百姓活的地方？你们就真觉得这老百姓就永远这样的隐忍下去吗？社会的基因是家庭，家庭基因是母亲和姐妹女性，所有人现在成了，你们是打击所有人都要把生殖器上去，通奸党，通奸商，被强奸，被嫖娼。大学生雷洋就被嫖娼十几分钟死了，郭文贵成了通奸商，所有的党员抓进去全是通奸党，就你们这些人，傅振华先生，你们这些人就是手里握着机器的人，好，没事儿。向金波抓进去不到24小时，100多个女人被玩弄，6个刑妇，十几个孩子，马建工厂被抓起来，6个私生子，是几十个刑妇，周永康被抓起来，几十个刑妇，几十个孩子，令计划抓起来，几十个刑妇，几十个孩子，玩遍中央台，什么百帝王千帝王，胡淑丽女士是天天在电视上把所有这种百帝王千帝王玩弄天下女性，然后这又开始了，然后现在是怀仁女士小手的事儿啊，没事儿，天天在这块搞睡午觉的事儿，没事儿，胡淑丽女士天天找鸦店，没事儿，你看看打手，语言打手，金钱海王洗钱，房地产吸融低率，医药全垄断，老兵全弄死，然后被通奸商，被通奸这个大学生，然后侵犯律师全都上电视，你说这还能让人有法活吗？怎么有正能量呢？怎么社会能和谐呢？怎么能相向而行呢？最后都行到你家保险柜去了，都要跟你上床去了。我今天到现在之所以说我还收着忍着，我要再次重申，我尊敬我向老领导的承诺，我爱这个国家，我爱这个民族，郭七条的原则我不会改，但是想让我闭嘴，想让我今天把傅振华事放过，绝不可能，绝不可能。任何一个人想说傅文贵，想想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你的母亲、你的员工、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我的女员工都40几岁的人了，被顶在墙上，拿着枪顶到阴道，说信不信我给你崩一下子。过去拿手摸我知道，这是我昨天的事。傅振华讲，我跟你前世无仇，后世无怨，就为了几个钱，就为了你恨马建副部长、张越书记，你就要把郭文贵、把他们朋友全部铲掉，把我家人也灭了。你弄了200、150个特警，带着冲锋枪、带着钢盔去抓我这些老弱病残的家人和员工。我那一个才18岁的女孩子，叫你们打着，到现在耳朵就是听不见。你找那个女员工出来被强奸，女员工说你咋不让她出出境呢？然后你们录制了这种单鞋视频，被强奸女员工视频，然后呢就说什么给我带我杀日本人，然后给我发红通啊，然后在网上给我造那个谣。所有参与这些事情的五毛们还有具体执行者，虽然你们是公务员执行工作，但你们一定要记住，这是血账，有一天上天一定会惩罚你们。如果你们认为这是真的，你一定要这么做，因为这是要匡扶正义，给社会公正真相。如果你明知道那是假的，明知道是陷害，找一个妓女站在那儿说郭文贵强奸了他，还早泄，让马建副部长一个30年的国安瞪着眼在那儿说瞎话。张越先生判完了，跟我郭文贵有半点关系吗？所有过去说的跟我有半点关系吗？到今天为止，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过去的博讯和胡淑丽的报道一件是真的吗？郭文贵从爆料开始到现在有一件是假的吗？ 所以文贵的心情，文贵听到，文贵看到，我太不希望发生在任何一个中国人的身上，任何一个人。
我三天前我给老领导说，我提四条建议，我希望将盘古大观捐给国家。
为什么？盘古大观从建设初期，它规划在了奥运村的西，我是1999年买的地，2001年开奥运会，是我预测奥运会一定来，还一定会在北京这个地方发生。
我放在了，结果是在右侧，叫左青龙右白虎，宁让青龙高万尺，不让白虎高一头。白虎什么意思呢？就是权力的一个核心。当官的人，就像咱们这个中南海是在天安门的右边，因为那是运作权力的中心。发财在东南角，所以北京的东南角就是 CBD， 因为那是发财的地方。所有的当官的军队、军权、政权，中南海，还有西边万寿路，还有咱们的这个西山、玉泉山。当然了，当官的死了也去八宝山，啊。那么盘古就落在了一个整个中轴路是以毛主席纪念堂、英雄纪念碑往北来的，到鸟巢，鸟巢是左青龙，水立方是右白虎，我们盘古就立在那儿右边，这个龙立在这儿，它就是个权力的东西。我一开始不信的，是迷信的，后来是龙卷风、摔死人、娘娘庙的事儿，还有我们挖出两只蛇，后来刘志华部长的事儿，然后这个奥运会的召开，然后呢这个马建部长的事儿，然后是我的事儿，然后北大的事儿，你看看，天天折腾，这个地方就是折腾。我说这个地方谁也压不住，给国家。我爱己爱国，我是发自内心，我不是坐在那个官椅上主席台说爱国，全是让我爱国，你们付钱。那些主席台人士，他爱国，让老百姓付，给他为爱国付钱，付百亿千亿，还要你的命。我爱国，我真的用我生命换来的财富，我给国家，我爱国，我给国家钱，这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说，我是跟他说，我说所有剩下的，我们一共180亿的债务，专案组说评估是700亿，我们原来评估是1200亿，我们对此，我们可以进行评估，捐给国家之后，剩下的东西该还谁还谁。文贵不追求任何财富，这是我庄重的承诺。第二条很简单，我们的员工必须抓紧回来，他们已经被关2年到3年了，李友的罪行比我们每个人都大10倍100倍，5罪4罚，16个人叫立功让他回家了。郭文贵是立了3次一等功，你不让我的员工回来，家人回来，李友在里边立了所谓的同案犯的功，让人家回来，天下岂有此理的？为啥不能让我的员工取保啊？为什么不能依法审判呢？他都羁押期超过2到3年了。我的宇涛，我的杨英，我的赵广东，我的盛瑞刚，我的谢红林，家人都快崩溃了，刘洪志快崩溃了，为什么不让他回来呢？这是我第二个要求，依法审判，尽快保释。第三个事情，郭文贵的爆料，我以国家利益为主啊，这个但是想让我闭嘴不可能。我向崔友已经正式的宣布，过气条我是永远会坚持下去，除非比如说过气条你不同意，那咱们就商量你为啥不同意。我永远不会掺和政治，也不会掺和政党，但是我郭文贵过气条是一定会走下去。最后我给领导说，发自内心的，我希望我能自由的让我的家人、员工们，现在几千人被编捕，自由进出，全人类都在看着你们，说话算不算数？不要再用这种老朽的思想来治国了。我的妻子、女儿来了，我向崔友说，谁能做到郭文贵这样的水平？敢这样说，出来我还回去。为什么？我还相信这老领导。我还相信批示我妻子女儿出来的这个领导，我还对这国家有信任有希望，让他们回去。
如果你下次回来不让再出来了，那咱就另外一概念了，让全世界看看这个政权是怎么骗人的。我还拿我妻子女儿的生命来去赌一把，我信任你。我郭文贵的有什么事儿？我说我要有罪，你们给我判了；没罪，你必须让全世界公布我到底有没有罪。这就是我的要求。这事不能老拖下去了吗？我的全球新闻发布会已经准备的已经这样了。任何情况下，全球发布会不开是不可能的。现在要求我不开全球发布会，不再爆料，那不可能的。你拿什么交换？你把我现在如果照能活着，都不可能改流程。过去的几天所发生的事情，我在这真不能说，因为不到时候。我必须要保持着我多年来从来没向国家说过一句话，没向朋友这领导说过一句话。谁敢指出来，我愿意承担百倍千倍责任。我要保持我的荣誉和信誉，我这个反贪英雄，我要保持我的名义。我再重申一遍，我对政治、对利益、对名半点兴趣不大，我只对正义感兴趣，我只对我们这个草根儿被受到了欺凌和欺侮感兴趣，对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受到这种不公正待遇感兴趣，对这些真正的精英们被这种陷害迫害，不管是老兵易租宝、范雅、雷洋事件，还是高云女士的事情，我对这感兴趣。文贵永远不加入任何组织，不会成立任何政党。我昨天说了，推特党它只是个名称，别人来当主席，别人说我提供资金支持，我提供信息支持，我提供社会关系支持，但我绝不参与。我真的欠我这个家太多太多了，太多了。很多话我在这公众场合没法说，我希望有机会慢慢的说，或者我在明镜第三集的时候我们再说。今天我们开很重要的董事会，还有就是中东的我这几个兄弟就是来看我太太我女儿来了，飞机这个很快就降落了，11点到，然后后天还有这个中东一个国家的这个也是皇室来看我妻子和女儿来了，我得接待人家，我要做好准备。今天给大家这个说了这么多，这个我把我文贵就是要真实的故事告诉所有人。至于说我能不能带来一些积极的和影响，我就是想把真相告诉同胞，告诉我们这些草根，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不要忙来忙去，最后一天你发现你是给人家忙的，不要忙来忙去发现因为你的忙活人家会惦记上你，也不要让这些私营企业家很年轻很忙了半天发现你老婆孩子让人给惦记上，然后你的钱让人给惦记上，你爹妈让人给惦记上。不要因你的努力而生祸，不要因为你的成功而给家人带来灾难，也不要因为你的勤劳让你身败名裂或进入大狱。让中国少一个徐明和李宁的事情，少一个雷洋的事情，少709和老兵范雅、易租宝、高云女士的事情，这是我们的追求，其他跟我没关系。我一定会学着路走下去。推特世界真的有威猛，真的是有权力，这里有智慧，有正义，有未来，有希望。我认为中国人的推特世界提前可以实现13000美元的 GDP 黄金标准，因为推特世界绝大多数朋友都是有水平的，也有文化的，连文贵这样没文化水平都得到了你们的包容，得到了你们的真诚和关心，这是用言语没法形容的。推友们，我再次的说，如果你们今天不能做什么的人，要想想你的妈妈。我此时此刻最想的我父亲和母亲，最想我的哥哥嫂子，最想我那些老员工，还有这些现在正在工作的员工，这些孩子们，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有时间跟他们拥抱，有时间跟他们聊聊天，周末的时候跟家人吃顿饭， 天塌不下来，不要给找借口。昨天你说一晚上我来看着我太太啊，这种感觉真是跟新婚一样。我给她开玩笑，我说真的是觉得跟新婚一样。我太太一直哭抱着我，一直哭。真的，推友们，发自内心的文贵希望你们千万疼自己的家里的人、父母，还关心身边的人，不要做后悔的事情。生命很短，活一百年就36000天，大多数人也就活80年。所有能听到这个声音的人，没有人再能活超过30000天，也都是10000多天的命。珍惜自己的拥有的，再追求你们想要的，去孝敬自己的父母，见一次少一次，帮助一次孝敬一次就少一次，都没多少钱。爱护自己身边的人，好好让自己的孩子们，别让他们为了钱而奋斗，别为了权力奋斗，别为了人奋斗。中国这10几亿人，现在这个政治的大粪坑，别让这些孩子碰这个政治圈、名利圈，千万别。结局好的不多，我认为最幸福的找个大山旮旯去，去当农民去，是最幸福最幸福的事。别唱，太残忍了，太可怕了。我昨天到前天到现在，我就是没法睡觉，那种等待，那种盼望，听到他们讲，看到他们哭，看到眼泪，看到瘦骨嶙峋的样子，看到这个人已经被扭曲了的样子，听到一个故事，我那赵广东的妻子跟他浪漫的不得了，每次给他先生买衣服，那个衣服买完以后在他身上自己先穿一晚上，穿一晚上叫律师送你，告诉律师说，你告诉老赵，这衣服我全穿过了，为了我的体温。他也是警察出身，60几岁的人了，儿子在新加坡读书，结婚了，办理老婆现在出境不让见，人家生了孙女了，到现在不让见，他犯什么法？他犯什么罪了？一个60多岁一个干警察出身的人，他干什么事了？你们把他打成那个样子，结果他老婆每天把衣服穿完以后送去。你说我太太给我讲这故事的时候，我该如何说？我儿子哭了，我女儿哭了，我太太哭了，我都不知道我这个赵广东出来我该怎么面对他。也跟了我认识他，我11岁呀，我认识他，我11岁呀。他是东北当时判事那个警察，后来是就我一句话，我跟我来吧，辞掉警察就当了我是保卫部的老总，一直跟着我30几年。结果因为我被弄到监狱去了，结果人家的孩子也不能见，孙子也不能见，老婆是这个样子。哎，这叶宁律师呢，咋不给我拿纸巾呢？赵岩先生，你这，哎呀，哎呀，这今天成了眼泪锅了，不能说了，一说我估计崔友现在哭的特别多。这两天崔友们跟我说了好多，说看着看着哭了，我特别感动。一个老兵，哎，给我发个照片，我看了我真的是一下就忍不住了。一个老兵啊，给我发个照片，这位湖南的老兵，叫我真的是跟我的赵广东是同龄的。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有希望，我们的努力，推友们的这种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团结，我们一定有希望。会有属于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有阳光的有正义的这一天，我们的儿女绝对不可能再成为像现在的一个个随便抓随便欺负随便弄死随便被猫猫死随便就被嫖娼死，一定了，这就是我的方向。如果任何一个队友，你们一定要想想，不要老在推特上光发表意见，我们要行动，我们一定要做到我们想做的，我们一定要努力，只有大家一起行动才可能发生，光靠文贵是做不到，文贵也不光用嘴说我要行动，我捅上的就是行动，行动力是解决问题的一切最好的钥匙，必须行动，不要有恐惧， 一旦所有的人迈出一步去，大家敢站到大街上一步，再敢第二步、第三步站在马路中间，有200万人、300万人，我不相信谁敢把300万人全给噎死，我绝不相信。我们老百姓谁的儿女家人受了欺负的时候，我们一声令下，要求司法公正，站在马路中间，谁也不惹，谁也不碰，这是我们公民的权利，难道不可以吗？你们不用再把自己的衣服穿了一晚上送给你的老公，送给你儿女去，用体温送到看守所去。我们的员工多浪漫呢，60几岁了，人俩还玩这浪漫呢，啊？这就是，你看看我昨天我这个我妻子女儿来，我现在都兴奋的都不行，我每秒钟都兴奋，真的像新婚一样，久别胜新婚，我这是久别超新婚了。但愿所有的人不要用这种残酷的方式让你感受一再一次的新婚的感受。所有的推友，我希望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和谐，而且要勇敢坚强，行动行动再行动，文贵和和牛在一起。我们全球发布会的时候会有更多的新点。感谢推友们为文贵和家人的呼吁，我妻子和女儿一直站在那边，一直告诉我说一定要带他们，因为他们不愿意这个私人生活受打扰，一定要让我向大家表示感谢，一定，我代表我妻子岳青芝、女儿郭美、儿子郭强，向所有的推友们对你们我家人的呼吁，对我们家人的这种帮助，还是都在哭，都是比你把泪吧，今天是哭声一片，昨天是哭声一片眼泪，还在哭，哎呀，这有点受不了。文贵的一生，精彩一生，充满了眼泪、兴奋、音乐及感情。再次代表我全家，向所有的推友们，对你们对文贵的家人的呼吁，和我员工的呼吁，和我员工的家人的呼吁，表示衷心的感谢。当你们有今天的时候，谢没有你们，文贵一定会跟你们在一起，不仅为你们呼吁，会为你们付出一切。谢谢国人，谢谢崔友，再次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一切都是刚刚开始。